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21日，2022年啊。那我们来到新约圣经分享的第24周啊，第24周，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哈，半年就快要过去了。那我们新约圣经分享也快要走到一半了。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使徒行传》第1到第4章。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先一下看一下这个时间表，就是关于这个新约的背景啊，从主后30年到主后100年啊，是哪些人在当罗马皇帝？那么在主后30年的时候啊，主耶稣是在主后32年，大概那个时候呢，被钉十字架。那时候罗马皇帝呢是提庇流。再来啊，就是保罗信主啊，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啊，耶稣向保罗显现，那保罗就信主了。然后再来的皇帝是加利古拉，再来是格老丢，再来是尼禄啊。那这当中呢，格老丢跟尼禄做皇帝的期间呢，就是保罗3次的旅行传道。好，那到了这个60年啊，主后60几年，将近70年的时候，就是彼得和保罗的殉道。那接下来就是维斯帕先啊，做罗马皇帝。那么在主后70年啊，是提多将军呢，毁了耶路撒冷城，烧掉了耶路撒冷圣殿。所以之后就是提多做皇帝。那最后呢，在这一提多之后呢，就是窦米先做皇帝。然后就是约翰哈，使徒约翰写启示录啊，在主后90几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呢，是在从主耶稣钉十字架主后32年一直到这个主后62年呢，这30几年当中发生的事情啊，记载这个使徒行传。好，那最后使徒行传是结束在保罗啊被囚于啊罗马的这个啊经文里面啊作为结束。所以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那路加是一位医生，路加也是外邦人。那么在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啊，路加加入这个旅行布道的团队，那最后呢也是陪伴保罗到罗马，那经历这个船难啊，这个事情，所以呢就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保罗殉道之前啊，圣经记啊，那个史学家研究说，只有路加陪伴在保罗的身旁啊，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1节，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啊，前书。那作者是路加嘛，所以我们就知道前书呢就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那他告诉提阿非罗啊大人，他写使徒行传的是什么内容呢？是论到耶稣啊，开头啊，就是开始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日子为止。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就问啊，这个路加写的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记载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么就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1节告诉我们，路加福音是记载关于耶稣从开始的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事情，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3日复活。然后到路加福音的最后1章呢，就是耶稣啊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到被接上天的日子。那么啊，这个我们就清楚。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大概有40几天呢是对门徒做密集训练，然后呢才升天。所以从月节到五旬节，就是后来我们要了解的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下。 好，这个时候呢，耶稣跟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告诉门徒有一件事情，他说嘱咐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啊，父所应许的圣灵啊，就是这个圣灵呢，就是你们从前听我说过的，就是约翰用水施洗，过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受圣灵的洗。那这一段经文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耶稣向父神祈求啊，求降下圣灵保惠师，常与门徒同在。那这一段呢，经文内容我们在约翰福音呢已经讲解清楚了，关于圣灵接替圣子耶稣的工作。这件事情已经啊讲清楚了，请弟兄姐妹如果啊还有不清楚，就回去啊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的那一段。好，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也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经文呢，那这个耶稣呢就告诉使徒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啊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当他们啊聚集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呢，门徒就很关心一个问题，他就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啊，所以显然呢，门徒还是不清楚啊，还是不清楚耶稣来呢是要啊兴起神的国，而不是要来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门徒啊跟犹太人啊这些宗教领袖关心的都是一样的事情，都是关心地上的国。好，再来呢，就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了啊，对他们说，那就是1章7节跟8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啊我们了解啊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啊。那在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呢，有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耶稣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啊，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里呢也是讲到说啊，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个就是我们啊很熟悉的给我们一个大使命的经文。所以使徒行传呢就记载啊，这个记载这个门徒怎么样遵照耶稣的吩咐啊，然后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福音做见证。从右边的这张图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在犹太地，所以要从耶路撒冷往外传到犹太全地，然后呢要传到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在犹太地的北边，然后呢再向外传开来啊，向外传开来直到地极啊，这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啊，从这个1章到7章啊，就是门徒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从8章开始，就是这个啊，8章开始呢，一直到11章，就是在撒玛利亚啊，在撒玛利亚传福音。那从这个11章的19节开始，一直到28章啊，就是啊向外啊传福音，直到地极，也就是传到罗马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使徒行传记载的历史。那当中啊，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就说这些福音向外传开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那这个关键呢就是斯提凡的殉道。所以我们在7章的结束的时候讲到斯提凡殉道，然后8章1节就讲到说门徒受逼迫，因此呢就啊向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四散到这个几个地方。那后来我们在读到啊，在安提阿教会11章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11章19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就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 好，我们就看见在整个使徒行传的教会历史里面，福音传开来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点就是斯提凡的殉道这件事情。好，再来我们看，当耶稣说完了这个对门徒的吩咐以后门徒正在看的时候，耶稣就被取上升耶稣就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幕呢，就是我们跳过这整个的教会历史，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呢，下一幕就是但以理书7:13-14所说的预言，就说但以理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就被领到坐宝座的神面前，然后从坐宝座的神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然后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那这就是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7:13-14预言耶稣将来第二次再来要驾着天云而来。所以刚才使徒行传1:9，耶稣呢驾着云彩升天，那么之后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驾着云彩而来所以呢，门徒在1:10-1110-11呢，当他耶稣往上升，他们定睛看的时候呢，就有天使对门徒说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姐妹，从这个十一节的经文你就可以明白，耶稣驾着云彩升天，然后刚才但以理书7说耶稣还驾着云彩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第二次再来。好，那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那日这是撒迦利亚书14的预言，那日就是基督再来的那日了，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我们知道橄榄山就在圣殿的东边然后就说这山壁会怎么样然后神要降临，一切圣者要同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撒迦利亚书14:4-5的预言就讲到在审判的那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的情形。好，那再来下一幕又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要驾着云第二次再来，那么下一幕呢，就是在启示录的5，这个使徒老约翰看见坐宝座的，看见四活物，看见长老当中，然后他看见有一个像羔羊的人子站在那里，像是被杀过的，这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这羔羊前来就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就刚才所讲的但以理书7，从亘古常在者手里得了权柄等等等之类的。那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拿的书卷，这个书卷呢这个拿了以后，这些四活物跟长老就俯伏敬拜，唱新歌赞美，然后就说什么，他说羔羊你是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就是启示录要开始揭开七印，七印之后是七号，之后是七碗，然后最后是魔鬼被打败丢入这个无底坑里面，千年之后呢又被释放出来，又被打败，然后丢到火湖里面受审判这个就是最后的启示录的那一段的经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来到了约使徒行传的1:12那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那刚才讲到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东边那中间是一条山谷，这个山谷呢就是吉伦溪谷那从圣殿到橄榄山大概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所以呢，门徒就在耶路撒冷里面来到一个地方一个楼房，那我们就称这个楼房叫做马可楼 马可楼，在那里呢有这些门徒，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分会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有这些门徒在那里。那他们呢就跟着几个妇人，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其他的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弟兄就是雅各嘛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使徒行传一个关键的时刻呢，常常会出现这个字，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赞美这个让我们看见神在地上设立这个地上的家，就是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心一意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神所喜悦的。好，在祷告的当中，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不是已经上吊死了吗？那十二门徒就少了一位嘛，所以他们就要怎么样呢？要寻求寻求一个代替的人。彼得的就说什么？他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那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那这话必须应验的。”那犹大本来列在我们数中，而且是使徒职任上得了一份，那他现在不在了，那我们要找一个代替的人。那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圣经上预言写在哪里呢？就是写在诗篇的41篇第9节，他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用脚踢我，就好像在形容被朋友背叛的意思。”那后来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说了，他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这个呢，指的就是犹大。所以呢，接下来就我们看见，他就叙述这个犹大的下场，在1章18节，这个犹大这里有一张图，犹大上吊死了，还有右边的这张图呢，犹大扑倒在地，死在地上。那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27章第5节他说犹大后来后悔了他要把钱拿回去还给这个大祭司大祭司不收这个钱，说我们不收这个钱，所以犹大就后悔了，然后就出去吊死了，吊在树上死了。那在使徒行传的1章18节他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那我们在从原文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这里面有些差异差异点在哪里呢？马太福音说犹大出去吊死了，路加说什么？路加说犹大呢是身子扑倒，身子扑倒在原文的意思是头下脚上。那曾经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神学院老师就问我们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犹大不是吊死了吗？那如果吊死的人这个绳子断或什么原因掉到地上，应该是脚先着地，怎么会头先着地呢？怎么会头下脚上，脚上身子扑倒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经文不过弟兄姐妹如果不熟悉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可能就不会注意到身子扑倒的意思原来就是头下脚上的意思好，那这个犹大就死了死了以后呢，那他呢30块钱呢也把它丢掉了。那这个他们就用这个30块钱呢买了一块田，叫做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那这个也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7章第8节。所以呢他们就要找一个人来替代犹大啦那怎么找呢这里面就说他们就推选两个人一个人叫做巴撒巴，又叫做犹士都的约瑟一个叫约瑟，另外一个叫马提亚。所以呢门徒就选了两个人，一个叫约瑟，一个叫马提亚。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两个人里面到底哪一个人呢才是合神心意，要代替犹大的位置列在12门徒当中呢？所以他们就用摇签的方式， 那摇签呢啊，就摇出马提亚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摇签的时候，那个签哈、啊，那个签会掉出来，那掉出来的签呢，就掉在马提亚身上啊，所以叫做摇出马提亚来啊，所以就这个意思，就跟十一个使徒同列哈、啊，代替犹大的位置。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二章哈、啊，第二章就说第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啊、上面这个图、啊、这个上面这个表格是阳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元的这个年历、啊、那下面呢是犹太人的圣历、啊、就像我们有这个阳历、啊、我们有农历、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农历。所以呢在、犹太圣历、啊、就是一月十四号就是逾越节嘛，啊，所以我们都晓得主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抓，然后就在那个主日啊，在那个逾越节的隔天呢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就是星期天复活，复活以后呢，然后就跟门徒见面，跟门徒在一起四十多天，所以呢，你算这个日期就看到从逾越节之后的四十多天到五十天左右呢，啊，门徒在。啊，耶路撒冷等候，等一直等等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下啊，就是五旬节呢，就是犹太圣历的三月初嘛，啊，三月初，所以你从啊这个一月十几号，应该一月的十六、十七号，一直到三月初啊，大概就是四五十天的时间。那五旬节在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旧约圣经的时候。那摩西颁布十诫啊，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呢是把律法十诫呢写在石板上。那么到了新约的圣经的时候，那这个五旬节的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圣灵浇灌，圣灵浇灌。那我们就可以明白，从希伯来书的十章十六节哈、啊，说我现在跟你们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板上。所以圣灵浇灌呢，就是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原来这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呢，啊，这是旧约的时候。那新约的时候呢，所立的新约是要把律法写在心板上。那这律法是什么呢？这律法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的道啊，就是神的话，就是律法。那从啊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跟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你做一个对照的啊。阅读的话呢，你就可以明白这个圣灵跟律法在圣经上呢代表的是同样的。好，那这个时候啊，五旬节啦，那天上响声降下，吹了一个大风，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圣灵啊，又像火又像风一样啊，像舌头一样的一个形状哈、啊，落在每一个人头上，那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开始说别国的话来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嘛，因为五旬节很多虔诚的犹太人啊都要到圣殿来守这个三大节期的最重要的五旬节，所以有很多的人从各地方一来，那么他听到这个很大的响声，然后又听到看见一个现象，就听见门徒啊用他们自己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啊，说，哎，这个人说话不都是加利利人吗？那他们怎么会说我们生来就会用的乡谈呢？啊，这个乡谈，比如说啊，这个好像有人会讲这个啊，讲粤语、广东话，会讲上海话，会讲四川话，会讲台语，会讲这些不同的话啊，就是每个地方来的，哎，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怎么突然呢就会讲这种话呢？所以呢，他就讲说，哎呀，我们就从这个。帕提亚马代以来，我们从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来守节，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神迹，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哦，这些门徒啊、哦、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用我们的乡谈在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门徒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所行的神迹呢，就是分别说起各国的话来啊，各国的话来。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包括我们后来读到哥林多前书啊，讲到说被圣灵充满就说方言，说方言。那方言应该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各国的话， 然后另外一种呢，方言就像鸟语一样啊，说的人呢啊，听的人呢不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除非说的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啊。好，那我们就知道方言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众人就啊很惊讶的就啊猜啊说，哎呀，这些人怎么那么厉害啊？怎么会又讲我们的乡谈啊？那有人就用嘲讽的话来说，哎呀，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意思就是说，哎呀，他们现在才中午啊，就已经喝醉酒在那边说酒话哈、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下面呢，彼得就针对啊，针对这个别人嘲讽的话说，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第一篇讲道。那第一篇讲道呢，是要来回应二章十三节的嘲讽，说新酒灌满。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到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引用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的预言，说门徒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被新酒灌满啊。我在根据约珥书所说的，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啊，这些儿女啊，就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梦，老年人要做异梦等等，他们就要说预言啊。那这里面又讲到说，啊，要回去一章。好，那这个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他说那个时候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啊，这个就是约珥书的预言、啊、在那个时候怎么样，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在这个时候会出现。所以呢，你们看见这个现象，看见这个门徒被圣灵充满说预言呢，你们就要赶快怎么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啊、接下来呢？彼得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听什么话呢？你们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说：“神降下哈、啊，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已经把他证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你们知道的。但是呢，你们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耶稣复活，神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嘛。所以呢，彼得就引用这个诗篇十六篇十节大卫的预言来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位耶稣是被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王为基督了。那众人听了这一篇讲到的信息，看见这个约珥书的预言应验了啊！众人被圣灵充满，能够说各国的话的时候，他们听了又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心里觉得扎心的说：“哎呀，我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就问彼得说：“彼得，彼得，我们要怎么办呢、啊？我们要怎么行呢？”彼得就回答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讲完以后，那天众人信而受洗呢啊，门徒增添了三千人。所以《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是对我们啊信仰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啊我们为啊这个信主的人施洗的一个重要根据啊。因为我们在施洗的时候，是对着凡是信耶稣而悔改的人，悔改就是承认自己有罪嘛，信耶稣承认自己有罪悔改的人，愿意在众人面前有一个行动，那牧师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施洗呢，所以呢圣灵就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也是在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说啊，那听到就信的人就得到圣灵作为印记，作为得基业的凭据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里二章三十八节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在那一天啊，信而受洗的人啊，增加了三千人。那这些人受洗以后呢，不是从此就不来教会了，他们继续的啊，在一起啊，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把柄。 祈祷、啊、天天都在一起，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里面祷告、啊、这就是一个关键。我们知道同心合意、啊、所以呢在这当中神喜悦他们，就将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有时候啊，这个有神学院的老师牧者在传讲教会增长之道啊，增长之道，神如何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呢？啊，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一个关键就是同心合意，恒心祷告啊，同心合意，恒心祷告。好，那再来在祷告的时候啊，伸出祷告的时候呢，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就去圣殿了啊，去圣殿。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圣殿的模型啊，这个圣殿的外面就是女院，有库房啊，圣殿啊，这个围墙外面呢就是外院。那圣殿啊，朝东的门啊，这边呢有一个地方叫做美门啊，美门。所以在这个美门的门口啊，有一个瘸腿的人啊，天天有人把他抬来放在这里啊，放在这里做什么？他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啊。他的对着要进圣殿的人呢，要些啊钱财，能够让他过日子。所以呢，他们这个瘸腿的人看见彼得、约翰要进圣殿呢、啊，就说啊，彼得啊、约翰呐、啊，就说某某人呐、啊，请你给我一些钱呐、啊，周济我们。那彼得、约翰呢，就定睛看他，定睛就是专心的看这个瘸腿的人。然后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啊，很留意的看着彼得哈、啊，以为彼得要给他一大笔钱啊。彼得说什么？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是什么？就是耶路啊，纳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那就是彼得在圣殿行的第一篇啊，第一个神迹哈、啊，就是啊第一个讲到完了以后的神迹。所以呢，彼得把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立刻健壮了，所以他可以应该可以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来到他的腿，让他的腿健壮起来，所以他才能够借着彼得拉他、啊、他就站起来行走、啊、一起一直走着跳着赞美神。我们知道很久没有走路的人、啊、能够恢复走路、啊、刚开始这个平衡不是那么好，那从会走到会跳、啊、又要经过一段复健的时间、啊，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会马上走会跳、啊、好像是立即发生、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神迹。所以众百姓看见这个瘸腿的人，每天他们都看到这个瘸腿人坐在美门口，然后就看见他能够走路又赞美神、啊、就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讶。所以呢，那人、啊、就跑到了所罗门的廊下，就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也跑到所罗门的廊下，大家觉得很稀奇惊讶、啊。那这个圣殿的模型我们看见美门朝东、啊、那美门的东边对面呢就是所罗门的门廊、啊、所以大家呢就在这里足够的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地方、啊、就聚集、啊、就看到这个人 又唱又跳的、啊、然后彼得约翰在那里，众人都很稀奇很惊讶的在看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呢就做了第二篇的讲道，他告诉众人说、啊、这一篇讲到的主题就是这样。他说你现在看见这个瘸子能够行走，你不要因为瘸子得医治而惊讶、啊、这不是什么、啊、这个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觉得很惊讶。比如说我们乃是奉耶稣的名叫他健壮、啊、所以他现在就知道了、啊、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他就要开始，彼得要开始传讲耶稣基督。他就开始讲，彼得就说我们因信他的名、啊、信他的名，信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个人健壮起来、啊、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正是他耶稣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好起来。所以呢，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神迹，你们应当悔改归正，让你们的罪也得以涂抹，这样你就有一个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这里。那主要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到你们这里来，要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彼得借着这个瘸子能够行走的神迹，要告诉当场看见的人说，有一条蒙福之路，有一条蒙福之路，这条蒙福之路呢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众人要回转悔改、啊、 归正离开罪恶，就得着这个神要赐给你的祝福。好，那彼得做完了第二篇讲道以后，那教会就圣经就开始记载了，就是教会开始受逼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然啊，这个彼得在圣殿做的这些事情啊，这个必然引起轰动啊。那这个祭司跟守殿官啊，撒都该人都看到说，哎，我们已经把耶稣给解决了，怎么现在又跑出一个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干同样的事情呢？啊，在教训百姓呢，啊，然后这个好像啊，这个火势越烧越旺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彼得给抓起来。那抓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就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准备第二天呢要来审讯彼得啊。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些啊，在所罗门廊子里面看见这个瘸子能够行走，能听到彼得讲道的人，他说有许多人信了，男丁的数目约到5000啊。前面说有3000人信了，现在有5000人信了，只讲男的，那还有这个姐妹也信了，还没讲。所以看啊，这个圣灵在人身上做的工，传讲的福音，感动人信主啊，好像很快的一个期间呢，就这个信主的人增加了10000人哈。我们可以从啊《使徒行传》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到了第二天啊，第二天这个啊官府长老啊就文士聚集啊，要来审判啊，审判彼得，就问彼得说：“你们有什么能力啊？你们奉谁的名做这个事情啊？这么大胆啊？怎么在啊我们的这个眼皮底下哈，啊，干这种事情啊？”所以呢，彼得就回答啊，那个时候彼得的回答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讲了一番话。所以我们如果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呢，啊，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告诉门徒说，当你们被捉拿受逼迫的时候，不要担心说什么话，不用担心，到时候自然圣灵会带领你说话，会帮你说话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充满。我们常说被圣灵充满有哪些现象呢？刚才说啊，这个说方言，说各国的乡谈，然后呢会啊医治啊，有医治的神迹。现在呢是有说话讲道的恩赐了。啊，讲道的恩赐也就是在啊哥林多前书14章哈，说你们要求那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就是讲道的恩赐啊。所以呢，彼得被充满以后啊，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讲。他讲什么呢？他说：“哎，你们这些人呢，啊，看见这个人好了，这个人身上好的是一件好事情啊，你们怎么不去了解这件事情呢？啊，你们反而来质问我，来质问我说，你凭什么让这个人得痊愈？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人会得痊愈，是因为被你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耶稣，耶稣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人啊。”被医治得痊愈了，啊，所以呢，啊，接着彼得又说，耶稣基督是你们所不要的，所丢弃的石头，现在这个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这一块头块石头里面呢，要开始建造一个灵宫，啊，彼得前书所说的一个 spiritual house， 一个灵宫，然后要建造起来他的国度，啊，然后彼得又说了一句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啊，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经文，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靠着得救，得救之路只有一条，这一条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知道唯有这条路才是能够回到神的家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家去，这是天上人间唯一的一条得救之路。哇，这些宗教人士看见彼得约翰不过是捕鱼的一些小民，没什么学问，也没什么教育水平，又很稀奇他们说出这么啊这么样的一番话，然后又看哎旁边就有这个啊这个瘸腿的人被医治，跟他们站在一起，证据证明在那里，他们就无话可说啊。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都看见他们明显的做了一件神迹，整个耶路撒冷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这种事啊，也不能否认抹黑啊，所以呢，那我们就只能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再讲了， 啊，我们就担心哈、啊，这个事情越传越广，信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威胁啊。啊，所以就把彼得、约翰叫来说：“你们不可以啊，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啊来讲论、来做教训的。”啊，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里面合理面前合理不合理呢？你自己酌量吧。你到底是要听神的话呢，还是要听人的话？”当然，彼得就说：“在这当中，我们是选择听神的话。”那你们这些信神的人自己也心知肚明，是要听神的话呢，还是听神的话，你们自己啊酌量酌量吧啊。所以呢，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我不能照你的意思啊，这个不再传讲基督。那这些官长怎么办呢？啊，他想不出法子啦，所以呢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那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归荣耀给神啊，归荣耀给神。好，接下来呢就是彼得、约翰被释放了，就回到会友那里啊，可能就回到了这个马可楼啊，就把祭司长跟长老说的，他们呢啊又同心合意的赞美神，说：“主啊，你是创天造地海其中万物的神，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定主的受膏者。”他们就在这个祷告同声赞美的时候呢，就想起了这个圣经啊，诗篇所说的啊，诗篇所说的啊，就好像是啊对应他们现在的场景啊，他们被这些宗教领袖威胁逼迫，就是要来抵挡耶稣基督啊，就是诗篇的这一篇经文呢啊讲的所形容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说：“哦，你看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民，那果然啊，在这个城里面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就说诗篇讲的那句话呢，现在应验了啊，主啊，就求你成就你的手跟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情啊。这就写在《使徒行传》的4章23节到28节，他说：“这些人恐吓我们，宗教领袖恐吓我们，主啊，你来鉴察，让你仆人能够大胆的尽量的讲你的道，另一方面又能够有这个啊医治的能力来医治疾病，让神迹奇事能够啊因你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来证明我们所传讲的道。”所以祷告完了，那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被圣灵充满啊，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啊读到了第4章，我们就看见啊，从第2章开始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理解一件事情，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性的。比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追求被圣灵充满，圣灵按照他的意思来充满我们，是每天继续的不停的充满我们，给我们恩膏，给我们得着能力。所以不是说啊，我被圣灵充满一次 OK 了就结束了，就只有这一次，不是的啊。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圣灵充满是一个多次性的。那每次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就伴随有这个神迹，神迹带来布道，布道呢就领人信主，然后呢在这情况就啊越加的呢受到逼迫，逼迫的时候呢又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就继续的布道，继续的信主，继续的被逼迫。然后这个一直反复的循环啊，反复的循环。刚才讲到这个是因为施提反啊殉道的事情，门徒受逼迫就四散到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到各地去传讲福音。那后来我们看见保罗的旅行布道，也是每到一个地方就进入犹大会堂传讲耶稣基督，然后又被啊，这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逼迫，保罗只好就再往下一个城市走。我们看看到啊，很主要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记载的，逼迫是使福音传开来的一个动力啊，一个动力啊。然后来到这里啊，使徒行传第4章的最后，讲到说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刚才讲到同心合意，现在讲一心一意啊。一心一意呢，就大家怎么样，大家就是愿意来奉献 啊，自己所有的啊凡物公用，因为有些人有钱，有些人没有钱啊，所以呢，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彼此帮补啊，彼此帮补。所以使徒在这大家一心一意、同心合意的当中呢，啊，就见证主耶稣的复活。那因为这样子当中没有一个贫穷的人，没有一个缺乏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啊，看见这个情形，都把田产、房屋都卖了。然后把卖的钱放在使徒脚前，然后呢就凡物公用。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这个巴拿巴啊，他也是把他的田地卖了，把价银拿出来放在使徒面前，所以巴拿巴就得到一个好名声。然后我们这一今天的经文呢就结束在4章37节。那下面下一周就讲到有另外一对夫妇羡慕巴拿巴的好名声，也想要做同样的事情，结果他们做的事情是不诚实的。那我们就在下礼拜呢，就会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被圣灵大大的责备，被圣灵大大的责备。所以我们今天啊，时间啊就有比较充裕哈，我们现在就结束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你在这当中给我们一个教导，我们凡事凡所做的都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完成一个事工，来做了一件事情以后，我们就要回到主的面前，一心一意、同心合意的赞美主，把一切啊感谢归给主。因为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是靠神的灵所完成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把 credit 归还给你。然后呢，我们在主里面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谢谢恩主。愿今天这段经文的教导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圣灵在你在我的身上要成就奇妙的大事。感谢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各位弟兄姐妹晚安。